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德州州长阿伯特在10月11号星期一发布行政令，禁止州内企业强制规定员工需接种疫苗，并呼吁州议会将类似禁令纳入法条中。阿伯特在行政命令中提到，德州任何企业实体都不能够强迫任何人接种疫苗，包括员工和消费者。不管是出自个人选择、宗教信仰或医疗原因不接种疫苗，企业实体都不能够强迫任何人接种。艾波特亦都强调，强烈鼓励有接种资格者前往接种，但德州人始终是要自愿接种。在阿波特发布行政命令之际，拜登政府将发布新防疫规定，要求员工超过8人的企业雇主必须每个礼拜进行病毒检测，并确保员工接种疫苗。总部位于德州的美国航空公司与西南航空等数家企业均表示会遵守联邦规定，不过就在西南航空公司宣布对员工实行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令之后，代表数千名西南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工会对该公司提起了诉讼。在最近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西南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要求法官对强制接种令发出临时禁令，同时还要求达拉斯联邦法院立即对其请求进行听证。工会说，这一家总部位于德州的航空公司的强制接种疫苗令违反了铁路劳工法的条款。无独有偶，洛杉矶市议会在8月发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城市雇员在10月5号之前必须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除非他们有医疗或宗教豁免。受到豁免的员工必须定期进行核酸检测。10月7号，洛杉矶市871名消防员亦对强制疫苗令提起诉讼，并要求每人$2,500,000的赔偿。在需求强劲和供应绷紧两因素夹击下，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冲上几年来新高水准，这个令到通货膨胀升温疑虑加深，进而打击欧洲大多数股市行情。伦敦市场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一触及3年来最高价，每桶$84.38。纽约市场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更跳上7年来新高$81.72，但两者较晏时都有回落。最近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和其他主要产油国决定不增产，导致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吃紧。美国交易商安达的分析师阿兰告诉法新社，能源危机将是接下来几个月重要关切议题。通货膨胀疑虑和预期的货币政策紧缩，包括在经济面临的数项负面因素中。美国官员指出，美国正密切关注石油和汽油价格，并且将动用一切工具处理美国和全球能源市场的反竞争行为，以确保能源市场稳定。官员指出，这个引起 OPEC 和产油盟国 OPEC Plus 若干国家高层担忧。先前 OPEC Plus 商定11月每日增产40万桶原油，不过官员指出，白宫呼吁产油国拿出更多作为。能源价格上涨目前已经引发欧亚经济危机的担忧，目前在欧洲和亚洲各国能源短缺问题最为严重。分析师则认为，美国在这一波全球能源危机中的影响不似其他地区严重，主要因为美国是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天然气价格涨幅明显较少，大部分由本土供应自给，不似石油库存一样紧张。然而能源价格上涨仍可能加剧通胀，促使美联储加剧退出宽松货币政策。针对上个礼拜一10月4号到期的$2.06亿债务违约，中国百强中国房地产企业之一的花样年控股集团10月11号发公告称，将通过出售资产以增强短期偿债能力。在这个之前，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集团率先发生违约，9月没有支付两批美元债券的票面金额，而恒大的负债已经高达$3,050亿。从恒大到花样年，流动性风险已成为冲击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之一。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认为， 恒大危机背后代表中国房地产业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倒债问题。华尔街日报10月11号引述野村控股经济学家的预估数据表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总计超过50,000亿美元，这个规模相比2016年年尾几乎增长了一倍。这50,000亿美元债务中，比例最高的是银行贷款，占 46%， 债券约占 10%，其中包括相当于2170亿美元的美元债券。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巨额负债引发关注，华夏幸福、恒大、花样年一家又一家企业面临债务违约问题，推高了外界对中国房企集体暴雷的担忧。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房市面临危机，一旦泡沫破裂，可能是雷曼风暴与日本泡沫危机的总和。摩根大通分析师警告，恒大的债务违约风险正是蔓延到其他发行机构与产业。路透报道指出，一旦恒大在星期四到期后30日内给不出美元债利息，将爆发债务违约，届时恒大违约风暴恐抗及整个中国不动产业，甚至大力冲击中国经济。有学者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恐怕会引发世界性的市场恐慌，导致全球资产价格下跌。据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近日表示，拜登政府从中国购买无人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根据今年9月公开的一份记录显示，美国特勤局在7月份从大疆创新购买了无人机，而就在几日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亦从这一家中国公司购买了无人机。大约在采购前一个月，拜登政府的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才修订了针对大疆公司的指定，将其部分技术排除在国务院实体禁单之外。该清单确定了有合理理由认为大疆公司已经或正是参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或者有参与这一种活动的重大风险的实体，以及代表这一类实体行事的实体。之前美国国防部7月23号就此表示，大疆无人机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拉特克利夫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表示，2017年的评估促使川普政府推进了这一项政策，即禁止使用大疆或其他中国公司的技术设备。这一些公司几乎都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他提到，在2021年的这一些采购没什么意义，这个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害，而且中国的无人机技术不如美国的无人机技术好。他说，所以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同拜登政府针对中共采取的更温和的做法相一致，试图宣传一种错误的讲法，即中共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对手。拉特克利夫认为，从疫情中吸取的教训能告诉所有人，中共并不值得信任，而且这一些举动会损害我们国家安全态势。星期一，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加拿大出身的美国籍加州大学帕克里分校教授卡德和以色列裔美国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安格里斯特和荷兰出身的美国籍史丹福大学教授恩本斯共享了这一个殊荣。三位获奖者都是美国人。瑞典科学院说，帕克里分校经济学教授卡德因其对劳动经济学的经验性贡献获得了一半奖金，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因其对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学的贡献而分享另一半奖金。经济学奖委员会表示，他们三人完全重塑了经济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亦实质性地改进了我们回答关键日常问题的能力。据悉，卡德利用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餐馆进行研究，衡量增加最低工资造成的影响。他和已故的同事艾伦·克鲁格发现，提高每小时最低工资并没有影响就业，这个对那些提高最低工资将导致雇主减少雇佣员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安格里斯特和恩本斯解决了方法论的问题，令到经济学者可以就因果关系得出扎实的结论。而之前这些经济学者无法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恩本斯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通过电话对记者们表示，当宣布获奖的电话打来的时候，他正在睡觉。他说，整间屋的人都睡了，我们周末很忙，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绝对是很兴奋。他亦特别为他的研究伙伴安格里斯特感到兴奋，因为安格里斯特过去在他的婚礼上是伴郎。与其他诺贝尔奖不同，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中并没有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亦都是现在每年所有诺贝尔奖项中最后宣布的一个奖项。